弟兄姊妹们平安。
平安。
我想在这里要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自己是不是受过一些逼迫呢？啊，或者是你看过一些逼迫，甚至你也听过一些逼迫的事情啊？最近呢，美国跟伊朗的这个战争啊，我们看见在伊朗的国内呢是一片的混乱了。不但是从他的这个政治方面、军事方面，其实在宗教的方面呢，也给这个伊朗的一些当中有一些小群的这个信徒啊，一直在给他们有一些所谓的压力啊。这句话呢，是在伊朗的一个法庭里头，这个法官代表整个国家的法治体系的一个人，对基督徒是这样子讲的。他说啊，你在这个地方啊，其实对我们来讲呢，是让我们呢感到很羞耻的啊。你呀、啊，最好呢要赶快的要到监牢里面去。那从这个2025年的4月份呢、啊，伊朗的这个人群中心呢、啊，他们就表示了，伊朗对基督徒的破坏、啊、越来越严厉啊，而且这个暴力跟残暴的程度啊是大幅的上升。所以啊，很多的这个福音派的基督徒啊，他们就开始为这些暴力的事情开始担忧，而且呢，他们受到很多的逮捕、审讯啊，那个刑期呢，甚至延长到6倍这么多。所以啊，在这样的一个期间呢、啊，很多的基督徒的家庭呢、啊，被残酷的虐待，甚至家庭破碎、生活支离。所以啊，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伊朗的人权中心呢，就提出一个声明，他说啊，伊朗的基督徒的群体正在面临什么？正在面临危机。伊朗当局呢，绑架越来越多的基督徒啊，而且用这个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呢、啊，把他们关在监牢里头。其实他们唯一的罪名就是怎么样，和平的要实践自己的信仰。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能够明白，在世界的当中有很多的这个所谓的基督徒的群体被逼迫的啊。如果我们从教会的历史啊，其实我们也可以看见，在教会刚刚开始，从主后的这个两三百年的期间呢、啊，已经有这个受逼迫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个呢，如果大家还记得这一本书叫做《知己知彼》的，我们当中可能认识这位牧师哈、啊。他所写的这一本书里头呢，就提到了基督徒被逼迫的情况。如果我们把它表列起来，这是第一张图，还有第二张图啊。但是呢，我在当中呢又举一个例子，这是在主后的1009年，事情是发生在耶路撒冷。那这个地方呢，我们看见这些回教组织的这个大教党啊，叫做哈金或者是哈基姆的，他开始对基督徒逼迫，而且呢，他当时就摧毁了大概有3000所教堂，然后呢，就把这些教堂呢改为清真寺，改成清真馆还 OK 一点是吧？但是把它改成清真寺啊，那在这个地方我们知道了，这个所做的这一些摧毁的大行动里头啊，包括在主后的1900年的时候呢，耶路撒冷这个所谓的圣墓堂，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去过这个地方，我去过，所以印象非常的深刻。这个地方呢就被回教的组织呢破坏了，而且呢禁止这些信徒们来到这里朝圣。那这是其中一个例子而已。刚才我们看见这个表格，也不过是当中的一个小小的一条细则。那这里呢，我们知道，在末后的世代，弟兄姊妹们，很多的事情会发生，包括呢信徒受到逼迫。那就像提摩太后书啊3章，使徒保罗告诉提摩太说，我所忍受的是何等的逼迫。那这个是教会开始建立之初，使徒保罗已经受到逼迫了，而且他继续讲，但是从这一切的苦难的当中，保罗讲得非常清楚，主都把我救出来了。不但如此，而且他讲到凡事，记得吗？这个凡事就是指的每一个基督徒，只要你立志在耶稣基督里面过敬虔的生活，你都要受到逼迫。所以我们知道， 这个逼迫呢，可能在美国这个地方你们目前看不到，或者是好像没有这种感觉，但是我要告诉弟兄姊妹们，这样的日子早晚会来到的。所以我们的问题是，我们应该要从主的教导里头来认识逼迫，而且要靠着圣灵的帮助跟保护，让我们呢在生活的当中能够凭着那个勇敢的心智来面对逼迫，而且要胜过逼迫。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十八节到十六章第四节啊，其实严格讲起来是接续上个主日我们所讲到的，在主里面要彼此的相关爱，要彼此的靠着圣主耶稣基督的那个圣爱能够彼此的相爱。接下来我们看见这段经文清楚地告诉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世人会恨恶耶稣，其实早已经恨恶了，而且会恨恶他的跟随者。如果大家从这个当时的约翰福音十三章十四章十五章啊，我们知道当时耶稣基督跟他的门徒他们一起过这个最后一个在这地上的晚餐，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一起共进晚餐，当时这个晚上发生了很多的事情，门徒心里面非常的困惑，而且他们心里面有很多的惧怕，所以主耶稣就在那个晚上用很大的耐心还有爱心，甚至用理解的心啊，来帮助他们，花时间来教导他们，让他们能够得着一些准备，预备好当耶稣基督离开这个世界回到天家以后呢，他们在没有耶稣同在的情况之下，如何继续的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头能够为主而活。弟兄姊妹们，其实大多数的人在面对逼迫或者是身处逆境的时候，他们不晓得如何来面对这个问题，要么就是躲起来，或者是找一些自己有安全感的地方，或者是我们寻找一些能够帮助接纳我们的人，但是我们很少能够回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来。我们应该要回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头啊，我们能够知道这逼迫是一定会发生的，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如何带来依靠神的恩典，叫我们能够紧紧地抓住上帝的应许，也知道我们的身份是什么，就像上个礼拜我们所讲到的，我们能够在彼此相关爱、彼此相扶持、彼此相帮补的情况之下，我们能够不但成为主的朋友，我们也能够成为在主基督里面的那个肢体，能够彼此相关顾，能够胜过逼迫，最后我们能够达到什么样的境界呢？就像这段经文之前所讲的非常的清楚的，我们上次也看见耶稣基督要赏赐给我们喜乐，在第十一节的地方，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这一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这在第十一节的地方，耶稣说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怎么样可以满足。再讲一次，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所以在逼迫还未来到之前，我们如何能够在逼迫还没有来到之前，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智来认识什么是逼迫，而且知道如何来面对这些，要借着神的同在、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彼此相扶持，能够面对这些问题。所以今天我们要从这段很长的经文里头，我们要看见三个我们要思考的问题。第一个，为什么我们会受到逼迫？第二个，耶稣基督如何保护我们不在逼迫的当中跌倒，也叫我们能够来到第三个部分，我们在生活的当中如何能够活出来，能够靠着主的恩典能够胜过逼迫。所以啊，我们先来看一下为什么我们会受到逼迫呢？来到刚才所读的第十八节的地方啊，这里有一个其实是跟事实相符的假设，如果若啊，在这个地方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假设语，让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与事实相符的假设，可以甚至可以翻成既然，也就是说既然世人恨你们，那表示是真的在发生。接下来我们看 这个世人指的是谁呢？谁会逼迫我们呢？我们要需要知道今天到底是谁是我们在生活的当中要去面对的这些问题。在生活的当中，我们知道教会呢是耶稣基督的身体，但是它是一群非常少数的人。但是主耶稣的计划不是要把我们带出这个世界，他要我们留在这个世界，叫我们住在耶稣基督里面，能够得着从神而来的能力权柄，也知道在生活的当中我们有什么样的意义跟目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一天在我们所在的工作场合，我们要上班，要工作，在家庭要生活，那到底生命有什么样的意义，生活有什么样的目的呢？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基督徒要思考的。我们在生活的当中有什么样的意义，我们的生命到底有什么样的目的。但是最要紧的是，我们不要忘记耶稣基督托付我们在这地上的使命。当我们离开我们聚会的这个场所的时候，一旦离开了礼拜天我们聚完会就离开了这个聚会的场所，好像离开教会一样，其实不是的。因为在每一天的生活的当中，我们都在教会的里面，但是在生活的里头，你可能没有感受到那个上帝的爱在你的工作的场合里头。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个所谓的没有爱只有恨的世界里头，我们不可以单独的承受这些打击的。当这个世界的体系在恨你入骨的时候，那个逼迫来临的时候，我们要依靠的是谁？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到底是谁在逼迫教会呢？回到刚才的第十八节的地方，这里讲到这个世人啊，其实在原文就是跟世界是同一个字的。那到底这个世人或者是世界，它是人而已吗？那如果我们回到这个字的原文的意思啊，它有很多的意思。好比说我们物质界的这个世界，包括银河系啊、地球、星星、月亮、太阳，这都是世界，都是宇宙。但是它也讲到一些人，好比说一般的人或者是一些信徒。但是最要紧的，我们来到这第六小点的地方，它告诉我们其实它也可以是一个机制，一个系统。所以这个世界可能就是一个系统，然后这样的一个系统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就会带给人类有喜乐、有关爱、有苦难，甚至于让我们有一些物质的财产，这些都是系统，就是机制。但是如果回到当时的这段经文的理念里头啊，这里告诉我们世界也好，世人也好，其实是跟上帝是敌对的。因为这世界的人的生命的当中啊，所有的人都在最终失丧的。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这个生命的情况里头，好像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使徒保罗这么说，他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是与神不相容的，在生活的当中充满了很多的残破，在彼此的摧毁。这里所提到的世界的这个体系啊，严格讲起来是憎恨上帝的，与神为敌的。这样的一个情绪所带来的仇恨啊，我们看见是我们最不想要去参与在那个里头的当中，但是我们每一天都可能在面对这样的一个体系与神抵挡，而且呢跟人啊，特别是针对基督徒啊，是很多的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可能是回避啊，他也不想跟你多说话，或者是他对你所讲的话理都不理啊。这个很多的情况在生活当中我们可以看见啊，特别是呢，如果我们在公众场合，请问弟兄姊妹们，你敢整一桌在那里谢饭祷告吗？大声的祷告啊，你就可能听到这个旁边有人在冷笑的声音。所以这一些世界的体制、系统、机制底下的这个世人，对基督徒啦，可能就是一种回避或者是漠视的态度。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真的能够体验到这个世界的仇恨经常的加注在我们这些基督徒的身上。但是弟兄姊妹们，你会觉得这样的一个情境对你来讲是一种公开的敌意吗？弟兄姊妹们，不要忘记刚才保罗讲得非常清楚的，任何一个每一位虔诚的信徒，当他决定跟耶稣基督跟我们的上帝站在同一条战线的时候，你肯定要被世界的体系所憎恨。所以我们要来思考一个问题，当时耶稣基督那个时代 他最大的敌人是谁呢？是撒旦，是魔鬼吗？我想不是的，而是一些犹太教的教徒，那些法利赛人，那些文士。但是当耶稣基督离开这个世界回到天家的时候，这些门徒所面对的这样的另外一种迫害是什么样的情况呢？这里呢就让我想到这个 Charles Swindoll 牧师啊，史文道牧师呢，他就在他的讲章里头讲过这样的话，他告诉我们这世界的当中，当耶稣基督回到天家，这些门徒们也离开了这个世界，来到现今的世代里头，教会所面对的逼迫那个来源在哪里。所以呢，我在引用他的话要告诉大家，那个逼迫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想象的。我翻译给弟兄姊妹听，是什么促成了宗教裁判所的成立？那在这个地方他告诉我们清楚的，在上下文里头的，他告诉我们今天是那个所谓的宗教裁判所带给教会逼迫的。他讲了，他说是教会的自己，是宗教界，我再讲一次，是教会的自己，是宗教界。我继续读，事实上我在这几年牧师生涯的当中啊，我发现最难对付的群体就是宗教人士，而不是信徒，而是宗教团体本身，他们带来了什么迫害。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刚才所提到的机制里头，那个与神抵挡怎么会是教会呢？弟兄姊妹们，如果你对现今的教会有清楚的了解，你会发现有很多的那个 世俗的那个理念已经进入到教会的当中。所以今天看见这个眼下的这个宗教的团体啊，我们必须要非常的警醒，可能连自己的教会那个所谓的机制体制来讲，都有可能是带给信徒破坏的这样的一个来源。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了这个破坏，它不只是从那个属灵征战的仇敌撒旦魔鬼而来的，而且很有可能是从宗教，包括呢基督教，也有可能是带给信徒，带给我们这些愿意站在上帝这一边的人怎么样破坏。所以啊，在这地方我们看见这里所谓的世人，回到刚才的第十八节里头，可能就包括了这世界的当中的很多的人以外，还有那个体制或者是机制或者是系统。耶稣继续说，他说既然他恨你们啊，记得那个若要翻成既然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前已经怎么样恨我的。啊，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这个最后的，刚才我们所读的十三章开始一直到第十九章，这个最后一个礼拜在这个地上，在耶路撒冷城里头，这些犹太人非常的仇恨主耶稣，甚至于他们毫无犹豫的歪曲事实，他们捏造很多对耶稣基督的指控的罪状。他们呢，原来只是商议说，哎，我们就控告耶稣亵渎就好了。所以呢，他们用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呢、为耶稣冠上很多的罪名。但是最后到不得已的时候呢，他们用什么样的罪名呢？用政治反叛的罪状，他们指控耶稣基督要怎么样？要自立为王啊！其实啊，他们知道这样的一个罪名呢，其实是莫须有的，不是事实，也没有任何的证据。甚至于呢，他们威胁比拉多，大家还记得吗？要他参与在这样的一个谋杀的事件里头。所以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讲得非常的清楚，回到刚才的那句话，他说你们知道世人在恨你们以前，他已经怎么样先恨我了。所以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接下来耶稣基督在他的教导里面告诉我们，为什么世界恨他，为什么世界恨我们。因为在第十九节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你们若属世界，还记得吗？那个世界是一个体系，你们若属于这个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人。那只是因为这个，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连接词，告诉我们那个原因，因为你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乃是我从这个世界的当中拣选了你们。耶稣基督从这个世界的当中拣选了我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那我在这地方呢，就画了一张简单的图，其实就是这两个体系， 这两个国度，一个是世界的国度，是一个是属耶稣基督的国度啊。在这里耶稣基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凡是属世界的，世界必怎么样，爱自己的子民，但是他们对这些耶稣基督的子民呢，是很恨恶的情况之下。所以啊，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二十一节他就讲得非常清楚，但是他们因我的名要向你们行这一切的事，因为那个原因又来了。这里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因果的关键字，第一个因，第二个因为，第三个因。那这个二十一节有两个关键的所谓的因果律，第十六章的第三节里头，这段经文里头啊，我们看见有三个，加起来有三个因果律。那这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为什么他要来逼迫我们，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些世人，这个世界的体系不认识那差我来的。请问是谁差我来啊？就是我们的天父上帝差遣谁啊？圣子耶稣基督。圣子耶稣基督呼召这些信徒，这些门徒们能够从世界分别出来，属于来归属于他的国度。所以他们在不认识圣父上帝之前的同时啊，他们就怎么样，就开始逼迫，不但是逼迫主耶稣基督，逼迫他的门徒，甚至要逼迫这些属神的人。所以同样的，在第十六章的第三节的地方，因为他们不认识父，也未曾认识我，这个讲得更加的清楚。所以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那在二十一节还有一个原因，在二十二节还有一个原因，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耶稣基督受到恨恶，为什么他的门徒受到恨恶，为什么选择站在耶稣基督的这一方的这个上帝的国度的子民会受到恨恶。二十二节我们来看，我若没有来教训他们，他们就没有罪。但这个字出现了，这个是所谓的转折语，也就是说前面跟后面是一个180度的大转变。前面的地方看起来好像他们没有罪，我再讲一次，是看起来，表面上看起来是没有罪，其实是怎么样，罪早就已经存在了。还记得刚才我读给弟兄姊妹听的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三章二十三节怎么说啊？世人都犯了罪，这里讲到每一个人，世人每一个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这些人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没有罪，因为耶稣基督的道还没有来到这地上。但是当耶稣基督来到这地上的时候，他们的罪就无可推诿。这个就是为什么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五节、第十节、第十一节都讲到，当光来到世界，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一些世人对他的态度是不接受、不认识、不接待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上，他的话语一彰显开来，他的福音传扬开来的时候，我们看见没有任何一个人有推诿的机会。来到二十三节到三十五、二十五节的地方，耶稣基督继续的讲，我们看见的这些原因，他继续讲，这样一个是会是恨恶，会是到什么样的境界？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耶稣说：“恨我的也恨我的父。”你们看见这是连带的关系。我若没有在他们中间行过别人未曾行过的事。请问如果我们单单看约翰福音，耶稣基督到这个地上来，他做过哪些事情呢？他做教导的工作，他行神迹，传扬神国的道。所以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做到这些事情，再讲一次，二十三节，他们看起来好像是没有罪， OK， 但是在律法之下他们是有罪的，但是在没有律法的时候他们看起来是没有罪的，记得吗？那个但是一个转折语，如今连我与我的父他们也看见了，也就是当他们看见上帝的道成了肉身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这上帝的道成肉身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他们看见了，听见了，就开始怎么样，不接受，不接纳，而且呢拒绝。所以他们就开始做什么，心里面有这种和所谓的恨恶的情况，这个 严格讲起来，就像耶稣所讲的，是要应验犹太人自己在律法上所写的话，他们无故的恨我。所以弟兄姊妹们，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上，告诉世人说什么是应该做的，还记得吗？义这个字，神上帝的国，这个神的义很清楚的就是告诉我们，在这地上应当要回转向神。所以耶稣基督在一开始的时候，当他一开始出来这地上服事的时候，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天国近了，在马太福音，天国近了，你们要怎么样？要悔改。所以啊，耶稣基督告诉世人什么是应该要做的，所以那个世人的反应就是不接受， 不接纳，拒绝他，不接待他，所以这样的一个恨恶的关系就开始了。耶稣基督在这个地上他是受到逼迫的，但是他的门徒也是受到逼迫的啊。但是呢，那个逼迫的情况是什么一个情况啊？曾经有一位学者呢，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新约中的这个文字的图片》，也是借着文字的描述，让我们能够想象到那些图片。这个 A.T. Robinson 呢，他就讲过了，他说在这本书里头，《新约中的文字图片》里头，他说破坏这个字啊，就好像是什么意思呢？他这么描述，请弟兄姊妹们听仔细听啊。他说这个所谓的迫害，严格讲起来就像野兽一样的追逐猎物。所以啊，我们能够从这样的描述很生动的看见，这一些信徒们，这些门徒们受到逼迫的时候，好像是什么，好像是被野兽在后面追逐的那种感觉。所以弟兄姊妹们，来到第十六章第二节，耶稣怎么样的告诉他们他的门徒他们可能会遭遇的事情呢？在第十六章第二节的地方，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要被人赶出会堂。这个人指的是谁啊？就是世人，就是犹太人，就是这一些所谓的法利赛人也好，文士也好，这一些有权柄的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也就是不让他们参与在当时他们所谓的宗教的活动的这样的一个体系里头，并且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在怎么样侍奉神。弟兄姊妹们，你能够从第二节那个想象当时在初代教会这些门徒也好，或者是当时初代教会的信徒也好，是什么一个情况，还记得吗？文字图像可以想象得到吗？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在聚会的时候，我们唱诗敬拜上帝，像刚才一样的，但是突然间整个情况改变，这个在欧洲发生了，刚才我们看见那一系列的事情在非洲在亚洲都发生了，突然间整个情况改变了，你的家被没收了，你的财产被拿走了，你的圣经也没了，你也没有赞美诗了，只有在心里面唱，没有教堂，甚至于没有国家来保护你的这样的一个有可以敬拜的权利。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还能够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唱诗赞美神敬拜上帝吗？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思考的问题。今天如果我们看见了这个逼迫即将来到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不是在恐吓吓唬各位的，其实在这个时间点我们就要来思考，那当我们将来在面对逼迫的时候，是不是能够靠着上帝的恩典让我们能够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求主帮助我们要了解什么是逼迫，而且呢，这个是越来越靠近了啊。前几天呢，加拿大啊，这是一个最近才出来的一个公布的法令，是在7月29号，就在一个月前，加拿大军方的牧师被警告不可以在公开的场合提到上帝的名啊，而且呢，要求所有的武装部队的成员在公开的、半公开的也好，公开的也好，不可以在发表公开演讲的时候说关乎上帝的事。因为他们要求国家的法令要求要这一些包括军牧啊，你们知道不是随军牧师吗？你们听过这个名字叫 chaplain 啊，他们要秉持国家宗教和精神中立的原则。这句话很我们叫很所谓的很有趣的一句话，什么叫做宗教和精神中立的原则？ 不得使用任何加拿大政府持有的宗教或者是信这个所谓的信仰传统的语言或者是行为或者是符号。也就是说，在军中也好，这些军牧、军中的牧师或者是军人，他是基督徒的，他们不可以使用任何加拿大政府特有的宗教，也就是他们列出来了，而且呢，在这样一个信仰传统的使用这些信仰传统的言语、行为跟符号，包括啊，你们看见那个一条鱼有没有？你们看见在车，在很多人的车后面那个 bumper 呢，就会贴一条鱼有没有？啊，那个其实就是基督徒的一个信那个符号。这样的一个指令呢，要求随军的牧师不可以在任何的活动的当中提供祈祷。那你要这个随军牧师干什么？不可以在官方的活动当中提供祈祷，包括军事的仪式或者是纪念。所以啊，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这样的事情呢会越来越多啊。我们看见这样的所谓的艰难的时刻已经来到，这是在这个时代的里头呢可能就发生的这样一个事情。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清楚的借着这一些的征兆告诉我们，他的脚步已经临近了。耶稣基督再来了，对我们来讲其实是越来越艰难，因为这个在他来到这个地上之前啊，对基督徒来讲呢是会有更多的挑战啊。但是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我们能够依靠耶稣基督来帮助我们，让圣灵来帮助我们。刚才我们提到这个日子会变得越来越艰难，是非常的严酷的情况之下，很难处理，甚至在野蛮的情况之下，这不合理的情况，根本是不合逻辑的情况。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加拿大军牧，那你要他来做什么？他不可以当众来祈祷，不能来祝福他的这个部队，那你要这个军牧做什么？这是很不合理的，不合乎逻辑的，严格讲起来是非常的野蛮的事情。我们如何来面对这个问题？耶稣基督在他的教导里面告诉我们，帮助我们了解今天他如何来帮助这些门徒们面对这些逼迫。将来我们在任何的情况之下，耶稣基督也可以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继续要来思考，从这段经文来看第二个部分，耶稣基督如何来帮助他的门徒，耶稣基督如何在他的门徒受逼迫的情况之下来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走过这个逼迫。耶稣基督如何来做？耶稣基督第一个要做的是要来帮助他们了解主耶稣的友谊。如果我们再回复到这一个十八节之前的第十五节，这是上下文的理念，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已经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不再是我的仆人，你们是我的朋友。还记得我上次讲了吗？那个朋友跟仆人之间最大的差别，那个改变的关键是在哪里吗？是在第十五章的第一节的地方，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当我们跟耶稣基督连接在一起的时候啊，耶稣基督在第十五章第五节的地方，他告诉我们，其实当时是对着这些门徒讲的，他告诉这些门徒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个人就多结果子。所以朋友，再讲一次，朋友跟仆人有什么样的差别呢？还有那个关键时刻在哪里呢？那个关键时刻就是这一段经文的一开始，在第十五章里面讲到我们有没有跟他紧密的连接在一起。第二个，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啊，帮助这些门徒能够非常的看重主耶稣给他们的托付。耶稣基督给他们什么的托付呢？啊，我们从上下文里头啊，在第十四节的地方，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刚才那个与耶稣基督连接在一起，第十五章的第五节的地方，那是在身份上的，在生命的连接的关系。但是第十四节呢，是讲到生活的行动，具体的可以看得见的。 这个朋友的行动是什么？遵行主耶稣所吩咐的。耶稣基督有什么的吩咐呢？那我们如果回到这个大使命，在马太福音第28章第20节的地方，耶稣基督清楚地告诉他的门徒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请问弟兄姊妹们，刚才我们所读到的第15章的地方，耶稣基督对他的门徒是什么样的吩咐吗？大家还记得吗？要他们怎么样？彼此相爱。所以在这里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给他的门徒最重要的，要完成他的使命的第一步，就是要怎么样？要操练，要学习彼此相爱。也就是说，今天我们知道，今天朋友最重要的是要遵守他的吩咐。当我们遵守了他的话，遵守了他的吩咐的时候，我们跟他在行动上就能够证明我们是他的朋友，而不是他的仆人而已。第三个，我们继续来看，耶稣基督要帮助他的门徒要听从圣灵保惠师的教导。那如果我们继续来看这段经文里头，耶稣基督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应许，在26节到27节的地方，耶稣说，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所以啊，这里呢，耶稣基督应许他的门徒说，他要差遣圣灵保惠师，而且这一位圣灵保惠师他是真理的圣灵。那他来要做什么呢？他来要帮助我们能够为耶稣做见证啊。原因在哪里？见证什么？因为这个自由在世的出现，因果律告诉我们那个原因是什么。他要我们做见证，他为什么要差遣圣灵来跟圣徒们跟门徒们同在呢？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我们一开始就有耶稣基督那个同在的美好。这样的一个理念，同样的在这一个大段的经文，约翰福音13章14章15章16章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应许，就是刚才我们所看见的，耶稣要差遣圣灵保惠师来帮助这一位真理的圣灵，来帮助他们做什么？要来见证耶稣基督。原因呢？因为他常与我们同在，而且呢住在我们的里面。同样的，在第16章你们看见了吗？15章14章有，现在16章就出现了，真理的圣灵要引导我们，帮助我们明白这一切的真理。所以耶稣基督差遣圣灵保惠师来与我们同在，而且住在我们里面，要帮助我们明白真理，也叫我们时时刻刻能够依靠他，能够来为耶稣基督做同在的见证。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模式，耶稣基督帮助他们，坚定他们跟他的所谓的友谊的关系，也叫我们在生活的里头靠着圣灵，让我们能够明白真理，也知道依靠他能够面对这些逼迫。所以啊，在这个里头啊，我们继续来看，那在生活的当中我们如何来做，这是我们第三个要来关注的，也就是在生活里头我们如何有什么样的具体的做法。第一个，我们要来坚定友谊，还记得吗？第15节的地方，耶稣基督称呼他的门徒为什么？为朋友。但是这样一个朋友的关键，怎么样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朋友呢？第一个，我们要像约翰福音第1章第12节讲得非常清楚，要接待他。那到底什么是接待耶稣呢？就是我们相信他，让他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让我们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也能够成为他的朋友。所以那个关键，刚才我已经提到了，在第15章的1到4节很清楚的，甚至第5节的地方，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我们要常在他的里面，他也必常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需要与耶稣基督怎么样坚定这个友谊。第一个，我们要接受他，相信他，让他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这样的友谊的开始，接下来就是要与他能够有生命的连结。好了，那第二个部分，我们除了跟耶稣基督要坚定这个友谊以外，我们还要谨守分际。这个地方到底什么意思叫做谨守分际呢？这个就必须回到刚才我们讲到那个，还记得吗？那2张图，一个是什么？黑暗的国度，在这个世界的当中，一个是光明的国度，是属于耶稣基督的。 所以第十九节就把这两个部分画怎么样，这两个黑白所谓的对应对称的这样的一个笔法，就把我们今天所在的这个关系也好，我们的处境也好，我们跟神的这样一个连接的关系清楚的怎么样划分开来了。属世界的是属世界的，属耶稣基督的是属耶稣基督的，那属于耶稣基督的就会被世界所恨恶。所以在这个里头呢，我们看见那个分际是，今天你要知道你在哪一个国度里面，不要忘记耶稣基督告诉他的门徒说，如果你们是属于世界的，这个世界必定爱你们，肯定不会逼迫你们，但是如果你们是被我所拣选的，你们是属于这个光明的国度，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世界就怎么样会恨你们。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弟兄姊妹们，为什么耶稣基督要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里头呢？虽然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但是我们没有离开这个世界，而是今天很清楚的，我们必须要了解耶稣基督要借着他的保护，还记得吗？他的同在，圣灵的同在，圣灵的引导，就是最好的保护，使我们在生活的当中能够知道我们的分际，今天神给我们的托付是什么。这个就是在同样的作者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分际，我们今天应当要做的，记得吗？那个就是义。今天我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东西。他继续讲，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我们请一起来读这个部分好不好？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所以今天我们的应当尽的本分是什么？既然我们是属于上帝耶稣基督光明的国度，我们也很清楚的看见我们应该要做的是，今天我们要分别出来，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接下来我们应该来做什么？第三个很重要的策略是，我们要慎防跌倒。回到刚才所读的这一段经文的第十六章第一节的地方，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们。弟兄姊妹们看见了吗？耶稣基督已经把这些关于逼迫的事情，逼迫的来源，谁会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头受到逼迫，而且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门徒们应该如何能够面对这个逼迫，这些都是刚才我们所读过的这一些经文里头，耶稣基督很清楚地告诉他的门徒，你们应当如何来做。所以耶稣说，我已经把这些事情告诉你们了，目的是什么？为了要使你们不至于跌倒。那这个跌倒在原文的意思呢，是很像英文的一个字啊，希腊文的发音呢也很像这个英文的这个字 scandal， 这是英文的啊。在这个地方到底什么是 scandal 或者是丑闻呢？也就是说，今天你们要不至于跌倒，你们不会被丑化，你们不会白脚，不会跛脚。你们知道什么是跌倒？就是走路走到一半，哎，就不能再走了，啊，这个就是跌倒。当你跌倒的时候呢，你的路程呢，就会中断，也就是你在行走这个属天的道路的时候，你会中断的。有时候我们在正常的生活的当中，我们每一天都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享受神同在的美好，这个是真正的安息。但是当人跌倒的时候呢，这一切怎么样就会停止了。你会发现呢，很多的情况你会看见我们周遭围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们，常常就是遇到这些问题，可能是一些大小的问题，一些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没有办法去察觉的问题，所以我们跌倒了。所以啊，在这样的一个与神同行的路上，我们就终止了，就中断了，可能也会因为逼迫使我们跌倒。所以主耶稣说，你们不要跌倒，就是为了防止你们跌倒。所以耶稣基督告诉这些门徒说，要把这些事情清楚地告诉你们， 这是我们刚才从第十五章的第十八节到这个地方这一大段里面很不重要的内容，都是告诉我们是跟逼迫相关的。甚至有时候我们在不察觉，在小小的事情上，我们可能就跌倒。最近呢，我在预备雅各书的讲章里头啊，就讲到这个试探的问题，这是在第一章里面就很清楚了。在雅各书里头呢，讲到试探，啊，那我的就从教牧的角度，当然从圣经的真理，也从教牧实用的角度，我去查考一些资料。这一本百科全书呢，其实是基督徒的 counseling， 这个所谓的 Christian counseling 经常使用的一本很好的百科全书。这个百科全书里头呢，有一篇文章叫做《婚外情》。那你们看见的是英文的版本，我把它翻成中文给弟兄姊妹看。他说啊，在很多的时候，人们陷入婚外情的原因有我们了解到有很多的途径，他就讲列出来了。我其中选了第三点，因为呢，这里呢是跟我们的生活非常的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第三点他怎么说？他说人在生命历程的当中呢，会面临许多发展性的处境，当这些处境可能就是逼迫其中是一个的。所以当这个处境没有办法成功的化解的时候，这个未解决的状态可能会导致某种情绪的产生。他就列出一些可能性，包括焦虑、愤怒、不满、孤单。那弟兄姊妹们，人在受到逼迫的时候，刚才我们讲了，他可能躲藏到某一个地方去，想要寻求安全感，所以他可能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孤单的情绪。所以在受到逼迫或是受到一些试探的时候，就很容易进入到这个婚外情的情况。这是他提到的这个几种可能性的当中的第三点。在这个文章的最后结束的地方，我觉得这一段话对我们基督徒是很重要的提醒，也是警告。我读给弟兄姊妹听，他说我们从圣经当中知道，即使一个人他是合神心意的人，仍然可能陷入通奸的罪中。Alan Williams 的话呢，值得我们谨记。他怎么说？他说，如果你心里想着婚外情绝对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那你就有麻烦了。认为自己对此免疫，只会让我们毫无防备，完全暴露在危险的当中。弟兄姊妹们，为什么我要用这个例子呢？因为这样一个跌倒的情况呢，对我们来讲是在耶稣基督的刚才所教导的内容里头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也是我们很有可能在生活的当中会遇见的事情。今天我们看见那个逼迫不一定是对你大吼大叫，对你拳打脚踢的才是逼迫，有很多的时候那个逼迫是另外一种形式，我们从来没有想到的，弟兄姊妹们。但是我们看见这些逼迫很有可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会让我们怎么样跌倒。所以耶稣基督告诉我们那个逼迫的来源，也告诉我们有哪一些事情可能会发生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可能就是逼迫，甚至于教会的体系也可能是一个逼迫的来源。但是我们如何来防备，也就是好好的预备我们的心智，要知道那个逼迫随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会出现的。如果我们稍微有一个不注意，弟兄姊妹们，那个逼迫可能就临到我们的身上。那个结果是什么？我们今天奔走这个属天的道路中断了，我们跌倒了。所以继续看，来到第十六章第四节的地方，耶稣基督那个话又再次的讲出来，他说，我将这些事，我将这样的事情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到了时候可以想起我对你们说过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谨慎，要提防，最好的办法 就是常常的要来依靠神的恩典，我们警醒，而且要怎么样，经常的在神的恩典的当中，我们要复习耶稣基督的教导。好比说我们上个主日讲到的要彼此相关爱，今天讲到的要面对这些逼迫，都是要依靠上帝的恩典的同时，也要让圣灵时时刻刻的来提醒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不会跌倒。所以我们今天要需要在神的恩典里头，然后时时刻刻的让上帝的话来提醒我们。他继续讲，他说，先前我没有把这些事情告诉你们，因为当时我与你们同在，但是现在我要与你们分离。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应许之下，这个分离是暂时的，但是耶稣基督用什么 来填补这个分离呢？用耶稣基督的圣灵，他的自己，他圣洁的灵与我们同在，而且还要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呢，我们能够在生活的当中，每一天能够与耶稣基督坚定友谊，我们每一天能够谨守自己的分际，我们能够慎防跌倒。所以具体的，我们要看见我们如何来做，今天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行动。第一步，我们要与耶稣基督坚定那个友谊，大家还记得吗？我们要接待他，我们要接受他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我们当中可能还有一些人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的，你要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他为你的罪，还记得吗？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他要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受钉在十字架上，用他的血来洗净我们这一切的罪，所以我们才有资格成为他的朋友。所以第一步也是肯定是每一个人一定要做到的，就是我们要相信耶稣基督的福音，叫我们能够接待他，信他的名，成为上帝的儿女。接下来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主耶稣的朋友的同时，我们应该如何来做？我们要真切地认识到底是什么是逼迫。那个逼迫不一定是把你关在监牢里头你才是受到逼迫，但是不要忘记那个体系是与神敌对的力量。所以我们要认识那个逼迫到底是什么一个情况，而且当逼迫来临的时候，我们如何能够谨慎自己的言行，能够靠上帝的恩典不会跌倒，使我们奔走这个属天的道路能够继续的借着彼此的相勉励、相关怀、相帮补，能够在这个属天的道路我们能够慎防跌倒。而且呢，我们依靠上帝的恩典，还要在圣灵的看顾保守之下，这是圣灵的同在，他还要住在我们的里面，他会提醒我们，他不但要帮助我们认识真理，而且我们能够在圣灵的提醒之下，我们能够避免这些陷阱或者是试探。不要忘记啊，试探是每天都有的，我们需要靠着圣灵的提醒，记住上帝的话语，耶稣基督的教导，甚至于我们要看重自己的使命，耶稣基督的托付，他要我们彼此相爱，把福音传扬开来，这是他的托付。我们要在生活的当中要看重这样的使命，所以我们才能够见证他的荣耀。当我们做到了这一些的时候，就来到第十一节的地方，同一段经文之前的上文，耶稣有这样的应许，这一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你们看见吗？耶稣一直不断地借着教导来告诉他们生命的真理，那个生活的当中应该如何来做。他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且叫你们的喜乐怎么样，可以满足。弟兄姊妹们，你想望有这样的喜乐吗？今天我们信主的生活啊，其实不是苦哈哈的，甚至于你会看见很多的基督徒，当他们面对逼迫的时候，在逼迫的当中他们还是有喜乐的。如何来做？我们要坚定友谊，跟谁建立这个友谊的关系？跟耶稣基督。而且呢，我们要知道在生活的当中，我们要谨守我们的分际，有哪一些东西是我们应该要做的，我们应该要讲的，我们应该要想的。最后 我们能够在生活的当中慎防跌倒，所以喜乐就能够与我们同在，而且我们的喜乐能够使我们的喜乐能够得着满足。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